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盘惊奇，我是大宇。那么6月1号，四川雅安市境内的芦山县还有宝兴县相继发生了6.1级还有4.5级的地震。根据官方报道，截至当晚7点，地震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还有14人受伤。当地的受灾情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官媒说呢，已经有包括民兵、公安、医护、消防等在内的4500多人。前往雅安市参与应急救援，而且还要修复通信网络。那地震之后啊，当地的光缆主干线全都断掉。通过很多照片看，当地很多建筑物坍塌，一片狼藉的景象。此事在中国大陆还是比较受关注的，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而且他们在报道中呢，提到了一个细节，就说这次地震是2013年4月雅安市芦山县7级地震的余震。这个细节值得研究，有学问啊，咱们慢慢说。雅安在2013年的那场余震呢，实际上也被一些专家说是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的余震。那这样来看呢，那刚刚发生的雅安地震也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有关系。这场地震的余波啊，可以震荡14年而不衰，而且依旧给当地啊造成一定程度的严重灾情。问题不在于这个现象多么不可思议，而是为什么中共几乎没有向民众提前准确的公开预报地震的发生呢？对外国专家的忠言警告也是不理不睬，乃至于否定。2013年的雅安地震啊，至少造成12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这是官方数字。那会儿在中国大陆啊，就有不少人质疑中国地震网到底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总不能提前预测，哪怕转载一下外国专家的预测也行啊。就算你自己预测远的预测不了，提前个十几秒几十秒，那也算你是干了工作了。可是呢，总给人感觉形同虚设。比如2013年在雅安地震刚发生后啊，就有网友在百度知道上发表长文质疑此事。文章啊，先提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啊，当年位于震中的映秀镇，上万居民仅有2000多人死里逃生，汶川地区的多个乡镇几乎是夷为平地。如此惨痛的灾难并没有给中共国的地震预测工作带去巨大的改观。根据相关文章提到的资料，汶川地震后的2010年啊，中共地震局的总预算是 24.1 亿人民币，其中呢，地震监测还有科研等方面的经费有 13.9 亿元。到了2011年啊，总预算上升到了 29.08 亿元。账面上写的直接针对地震相关领域的支出更多了，总计有 19.59 亿元。到了2013年，中共地震局的职工呢也达到了12000多人，监测地震的就大约6000人，科研人员呢有2100人。这个编制不算小了吧？而且呢，雅安还是在地震敏感地带，连个像样的预报都做不出来，这真有点说不过去。写那篇文章的作者就说，拿了这么多的支出啊，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然而呢，没有拿中国工资的外国专家却曾准确的为四川的地震情况做出预警。美国地质勘探局的地球物理学家托马斯·帕森斯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啊，就说四川盆地可能因为汶川地震导致的地壳变化会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根据经验呢，时间跨度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他把自己的预警呢详细的写成了文章，发表在2008年7月的《自然》杂志上。他后来还对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这份刊物的记者说，他对众多四川人可能面临的余震感到担忧，并且说呢，一场 7.9 级的地震会引发很多6级左右的余震，而且会有巨大的破坏性。随后呢，还附带了一句，他说对汶川及其周边地区还依旧住着那么多人感到惊讶。帕森斯啊，根据自己的研究推断，在《自然》杂志的文章中提出了可能发生地震的重点防范区域，包括雅安、成都东南还有仙水河断裂带等等。他说呢，提前知道哪些地方是防范重点，对减少地震损失意义很大。帕森斯的研究成果也在2008年很快被翻译成了中文，就引起了雅安地区民众的注意， 并且致信雅安市委书记的信箱，信的标题是请引起高度警惕。这个事儿啊，中共雅安市委是问了地震局，但是呢最后给民众的答复是颠覆了美国专家帕森斯的结论。他们说呢，目前从掌握的资料还有宏观异常看，我市没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并且说呢，帕森斯的研究只是危险性分析，不是对地震的预报。这是中共官方的看法。可是到了2013年，雅安真的发生了大地震，是七级地震。当时帕森斯说呀，这就是汶川余震。但是中共搬出了自己的地质专家周本刚，说雅安地震是独立的不属于汶川余震。但也有敢说话的学者，比如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名誉院长陈运泰，就在2013年雅安地震之后他说，当时雅安地震作为汶川的余震是毋庸置疑的，几乎就是常识，并且说呢，不能完全排除将来再发生大规模余震的可能。然而，就是这样的报道，官方依旧是当了耳旁风。如今雅安再震，大陆财新网等媒体在报道中就写，这就是2013年雅安地震的余震，等于是给雅安的地方官打了脸。然而这些媒体依旧不敢把今年的这场雅安地震联系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而按照帕森斯的观点，2013年和今年的雅安地震都应该是2008年的余震。那这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问题，中共为什么不准确地给出灾难的预报？那发生灾难了，为什么又拼命地减轻对后续灾害的预警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政治安全。在中共之下，一切为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考虑，这是所有一切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之内还有一个核心就是各个党魁或者说是实际掌权者的权力安危。整个一个国家就为这么点屁事儿在折腾，无论要你普通草民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无所谓无论否定或掩盖逃避多少真相也都无所谓，一切为了政治稳定。那危机真发生了怎么办呢？就继续编，继续骗，继续政治安全。实际上全中国人的好多不幸都是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城楼上那场政治大地震的余震造成的。这些例子都太多了就比如说2008年那场汶川地震，中共迟迟不答应外国救援团队进入四川参与救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汶川附近就是中共核武器研究的中心地带，那里的大山里面呢集中着一大批中共的核设施，其中有一个816工厂就是给中共制造原子弹的。然而呢，这些核工厂堆积着好多的核废料。汶川地震后当时有关核泄漏的传闻不绝于耳，中共当局呢虽然对外极力否定和辟谣，但是在初期救援的黄金阶段，他不敢让国际救援队进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被认为是他们在自己在查是否有核泄漏的情况，怕被外国人发现抓住把柄。而到底是否发生核泄漏，这个一直被中共掩盖着。但是外界知道的是，根据中国民运联席会议的黄慈平女士在2008年的谈话，汶川地震之后32个核放射源被地震掩盖，还存在50个有安全隐患的放射源。黄女士说呢，自己也在核工业工作过，不相信中共能妥善处理好震区的核武器还有放射源。同时呢，也因为四川汶川雅安一带一直是中共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所以一直有人议论呢，说当地的地震是地下核试验造成的。就在今天雅安地震之后还有观众给我发消息，说他怀疑核试验导致地震像这样的说法呢，也是一直都有的。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中共为了政治安全和领导人权力稳固是会掩盖真相的在中国很多东西如果被真正揭示出来一定会引起舆论炸锅。我相信这些多如牛毛的被掩盖着的真相有朝一日都会揭示出来。然而呢，掩盖真相的中共却往往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向对手发难，常常主动揭示一些东西，那或者也是互相在挖材料揭黑历史，但那都是无关痛痒的， 真正的危及到中共统治本身的，这帮子黑吃黑的流氓啊，是绝不敢轻易拿出来给外界看的。有时候呢，拿出来的只是一些文件性的暗示，比如大陆一个叫深度八的平台5月30号重发了一份中共中组部在2006年的旧文件，叫党政领导干部退休年龄最新规定。那当中提到，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两个任期就不能再做了，在同一层次的职位上累积达到15年也不能在这同一个层次再继续做了。所以国家主席也在这个限制范围内，这属于是国级的正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有不少网友今天就传这个文件呢，说是不是冲着习近平去的。那应该说呢，这些政治相关的文件呢，能够在网络上发出来并且发酵，在二十大前的敏感时刻都不是偶然的。但是这个文件显然不能挡住当今那位啊，为啥呢？他可以搞个党主席，把这个职务端出来，国家主席的职务呢就当个虚位，塞给另外一个傀儡了事儿。那这个党主席呢，假如也是国籍的话，那么习近平至少还能再干个5年啊，就是多一届。因为那份文件里说，在同一职位上10年不能再做，但在同一层次的职位上可以累积到15年。那习呢，就换个同一层次上不同岗位的职称继续干，期间呢，他再改改章程，修改修改文件。那这些对于一党独裁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呢，只要你有权力都是小事一桩。关键是要突破2年任期，这是某位体重200斤的人呢想要破茧成蝶的最重要一步。可是现在中共党内想阻止他连任的人太多了啊，就算是民间也是不满情绪高涨。就说这6月1号上海放松了管制，除了有大约65万人继续被封在家里，2000多万人的大上海，很多地方又重现了往日的人群。但是显然呢，有些地方有点不对劲儿。上海的车站出现了大量急于离开上海的人潮，除了海外被封在上海的人之外，那不少上海的中产阶层啊，也以留学或者是外出工作为由匆匆离开上海。而没走的人呢，好多人去了理发店。那这个滑稽的一幕被一些推特网友声称是再现了辛亥革命的一幕，当年好多人为了表示脱离清朝统治去剪了辫子。而如今啊，比如在上海路那儿排队理发的人啊，他们却是因为在家被憋太久，头发长成了野草而必须出现在理发店。还有好多被封怕了的上海人，则是在解封的第一时间去市场继续买货囤货，生怕侥幸此次死里逃生啊，但在下一次被饿死。而北京呢也不安生，除了市内的丰台海淀区好多处封锁，很多外地想进京上班的人被北京边境的检查站拒之门外，他们的抗议呢也遭到了公安暴力清场。那么在当天呢，有几千人在一处叫做白庙检查站的地方聚集，高喊要求通勤的口号，最终呢他们获得放行。也许是在即将到来的六四敏感日前夕，当局也非常担心再发生群体性的事件。不过呢，疫情还没结束，无论是北京人、上海人还是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他们的那些麻烦呢，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宇 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AJQ_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